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你知道，当你修剪一棵树的时候，通常的逻辑是，你剪掉一个枝丫，这棵树的生长就会受到限制，甚至可能会停滞一段时间。
嗯，因为你切断了它的某条养分通道嘛。
没错，你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它会枯萎，但是在极其复杂的生态系统里，那个事情往往没这么简单。
对，特别是在全球顶级科技和人工智能这种极其残酷的生态里，因果关系通常不是线性的。
就是这样，在这个世界里，你剪掉了一个枝丫，结果这棵树为了生存，它的主干反而憋出了一股狠劲，向地下扎出了更粗壮的根系，甚至长出了完全不依赖外部环境的新生态。
这其实就是当前全球半导体和 AI 算力博弈最实时的写照。
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我是你的老朋友。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今天我们要深挖一份信息量巨大、极其硬核的资料，一份2026年7月11日的 AI 每日简报。
这份简报的含金量非常高。
绝对的。这份资料是由金晶镇律师为我们提供的。在今天的对谈里，我们会看到一场由芯片封锁引发的底层技术大爆发，一场百亿级别充满矛盾的融资大戏。最后，我们还要聊聊一个即将彻底接管你电脑桌面的 AI 新物种。
跨度确实很大，从宏观的国家级算力底座，到中观的资本博弈，再到微观的，也就是跟你我每天上班息息相关的个人生产力工具。
对，非常完整。那我们就从最宏观的部分开始聊。我们在报告里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性能巨兽，10万卡级的超级集群。
嗯，中科曙光的那个项目。
没错，曙光8000。但我得承认啊，每次听到什么万卡集群、10万卡集群，我脑子里只有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就是10万张 AI 加速卡，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就像拼赖高一样，把10万张显卡插在主板上就行了？
哈哈，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事实完全不是你想的那样。根据这份简报，7月10日，中国中科曙光正式启动了这个叫曙光8000，也就是登峰的超级集群，把10万个计算核心连在一起。真正的技术瓶颈根本不是单张芯片的算力。
那是什么？
是互联和散热。
互联和散热？
对，你想想看，10万个极度耗电的大脑，在一个密闭的系统里高强度的协同工作，如果没有世界级的网络带宽去降低数据传输的拦池，他们之间就会疯狂卡顿。
就像10万个人在同一个房间里同时说话，如果没有秩序，最后全都是噪音。
没错，而且如果没有顶级的全链率液冷散热技术，整个系统在启动的瞬间就会因为过热把自己给融化掉。
哇，那这台曙光8000是怎么搞定这些问题的？
这正是金晶镇前国会议员在报告中重点指出的震撼细节。这个系统从底层的海光芯片，到计算、存储、网络，再到极其复杂的散热系统，全链率100%采用了中国国产部件。
100%，一个外部零件都没用，
全是内部闭环。它不是东拼西凑出来的，而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生态系统。
等等，这就呼应了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修剪树木的比喻了。过去几年，美国一直在不断收紧尖端 AI 芯片的出口管制，对吧？原本是想锁死这方面的算力发展，
结果呢，他们反而逼出了一个从头到脚全自研的10万卡超级集群。
这太夸张了。
这就是为什么金晶镇前国会议员给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评论。他说，这样一个完全基于自有零部件建成的巨型系统，已经不是在炫耀算力规模了，它是供应链彻底自立的铁证。
就是说，你越是限制，它的内部生态反而越是硬化，越是独立。
完全正确，外部的压力变成了一种强制进化的动力。
好，那既然造出来了这么庞大的巨兽，它具体能跑什么任务？报告里提到了两个词， FP64 和 INT8。这两个术语听起来有点让人头大，他们到底是干嘛的？
其实不难理解，简单来说， FP64 是双精度浮点数，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极其精密的数学计算，比如量子力学模拟啊、全球气候预测呀、或者核物理研究。
就是那种要求绝对精准，小数点后面几十位都不能错的计算。
对，容不得半点误差。那 INT8 呢？是八位整数，这种精度要低得多，但是它的速度极快。
主要是用在什么地方？
主要用于我们平时用的 AI 大模型对话、图像识别。这种任务不需要极度精确，但需要快速反应。我们管这叫推理任务。
也就是一个是需要在显微镜下做手术的精密仪器，另一个是能快速搬运货物的重型起重机。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而曙光八千恐怖的地方在于，它已经接入了国家超算网络，并且能在同一套系统里同时跑这两种极端不同的任务。
真的假的？在一套系统里同时做这两件事儿？
没错，而且这不仅仅是个实验室产品。资料显示，他们已经在300多个应用优化中，把70多个成功扩展到了万卡规模，
也就是实战效果非常好。
对，非常好，以至于他们已经和北京科学智能研究院达成了协议，要建第二个10万卡系统了。
哇哦，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既然我们知道，无论是造10万张卡，还是维持他们运转那种惊人的耗电量，都需要烧掉天文数字的钱，
绝对是吞金兽。
那么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现在的资本市场对 AI 企业到底是个什么态度？这就引出了报告里的第二个板块，资本市场的双重情绪。
资本的流向永远是最诚实的。而现在，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资本市场正处于一种极度狂热，同时又极度焦虑的精神分裂状态。
我们来看看报告里的这个案例，大模型企业 Minimax。 7月10日，也就是曙光八千启动的同一天， Minimax 宣布了一笔让人瞠目结舌的融资，16.4亿港元，
折合下来超过20亿美元了。
对，资料里提到，他们通过配发新股筹集了95.4亿，然后呢，还发行了初始转换价335港元的叫做65亿零息担保可转债。我们先给听众朋友们翻译一下，看到零息担保可转债这种词就容易跳过。为什么投资者会去买零利息的债券？这不是等于把钱白借给别人吗？
这是一个极其关键的细节。所谓可转债，就是投资者现在借钱给公司，但未来有权利把这笔债务转换成公司的股票。
那一般的债券都是有利息的呀。
没错，因为要承担风险嘛。但零息说明什么？说明这帮华尔街的大佬们根本不在乎那点微薄的现金利息，
他们是冲着股票去的，
100%是冲着未来转换成股票后股价暴涨的巨额人回报去的，
也就是极度看好这公司的未来。
对，申购极其火爆，超额认购高达7倍。在现在这种全球宏观经济并不算特别宽裕的大环境下，资金这么疯狂地涌向一家大模型公司，证明了市场对未来 AGI， 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的预期有多高。
那么这笔巨款超过200亿元，他们打算怎么花？
简包里说，80%将直接投入到我们刚才聊过的那种 AI 基建和模型研发中，另外18%用于他们旗下 Honest 产品的全球商业化。
听起来一切都很合理，对吧？资本疯狂压住未来。但是续信心的转折来了，创始人严俊杰在内部信里高调宣布，在公司实现 AGI 之前，他个人不领一分钱薪水。
而且还要拿出个人5%的股份作为员工激励。
对，听起来简直就是破釜沉舟的英雄主义。可是我们看看当天的日历，事情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了。
恰巧是在同一天发生的事情。
没错，就在他宣布无薪的同一天，刚好是公司上市股票的解禁期，也就是早期投资人和内部员工终于可以合法卖出股票套现了。结果当天股价发生了暴跌，
这就是金晶正律师在简报里特别指出的矛盾点。
我必须得在这里提出一个尖锐的质疑了。作为普通的观察者，一面是创始人高呼信仰，为了 AGI 我不拿工资，另一面却是内部人疯狂抛售股票逃跑。所谓的不领薪水，会不会根本就不是什么信仰，而纯粹是一场为了掩盖股价暴跌安抚股民的危机公关？
你的怀疑非常合理，换做谁都会这么想。 但无论动机是什么，这完美展示了当前 AI 行业资本的真实心态。一方面是极度的错失恐惧症，也就是 FOMO 情绪，七倍超购就是证明大家怕错过通向未来的船票，
怕赚不到明天的钱。
对，但另一方面，面对极其昂贵的研发成本和遥遥无期的 AGI， 一旦有套现的机会，早期资金又会毫不犹豫地落袋为安，贪婪与恐惧在同一天发生了剧烈的碰撞。
大家都在拿明天的梦画饼，但身体却很诚实地想把今天的钱揣进兜里。不过话说回来，钱确实是实打实地砸进去了，而且我注意到除了这种纯软件的大模型，资本也在疯狂涌向物理世界。
是的，简报里特别提到了另一家企业，山东的落石机器人。
嗯，做机器人的。
对，他们也在同一天登陆了港股，首日大涨了 15.21%。 这家公司可不是炒概念，他们的设备已经实打实地进入了小米 U7 汽车的焊装线了。
AI 终于长出手脚，去工厂里拧螺丝焊汽车了。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聊了国家级的10万卡超级计算，聊了上百亿的资本狂飙，但对正在听对谈的你来说，真正的巨变其实就发生在你明天的电脑桌面上。
这就是宏观和中观的积累，最终落地的微观场景。
没错，这就进入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核心议题， AI 特工的全面入侵。报告里提到了两个重磅发布。硬件方面，中兴终端事业部的倪飞宣布，中兴和努比亚即将在7月17日的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布全球首款 AI Agent 智能体手机。
AI 正在从底层重塑硬件，
但相比硬件，真正会彻底颠覆你我工作方式的其实是软件层面的一个大炸弹。OpenAI 在7月10日，也就是同一天，正式将 ChatGPT Work 扩展到了所有桌面计费计划。网页端、移动端也全都推向了付费方案，甚至还推出了一个叫 Sites 的建账工具公测版。
这一切的底层是全新曝光的 GTP 5.6 系列模型，全站驱动，包括 Sol、Terra 和 Luna。
名字听起来很玄乎，太阳、地球、月亮。但这到底和我们现在用的 ChatGPT 有什么区别？我现在也是打开网页问他问题，然后他回答我呀。这个带有 agent 的特性的 ChatGPT Work 到底新在哪里？
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从一个陪你聊天的文本生成器，变成了一个拥有执行权的智能特工。
拥有执行权？
对，以前是你把资料喂给他，现在他是主动去你的各个软件里找资料。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工作流的彻底改变。
你能给我们举个具体的最接地气的工作场景吗？
没问题。假设你是一名律师或者做商务的，以前你要对比3份不同时期签订的客户合同里的违约条款，你得怎么做？
我得先去公司邮箱里搜索，然后再去云盘里下载，最后打开 Word 分屏，一行一行的对比，
极其耗时，对吧？但现在你只需要对着桌面上的 ChatGPT Word 说一句话，从这3家客户的合同里把伤害赔偿条款提取出来，做成一个对比表。
就这一句话？
就这一句。接下来，由于你给他授权了，这个 AI 特工会自动潜入你的 Slack、微软 Teams、 Google Drive， 还有你的邮件和日历视同里。
我的天，
他不仅能在这些平台上搜集资料，还能在桌面端直接调用本地文件。如果遇到法律条款变动，他甚至会自己调用内置浏览器去查证，最后直接把做好的表格推到你面前。整个过程你连一个文件夹都不需要打开。
只听起来确实是效率的神迹，能省下好几个小时的枯燥工作。但等等，这细思极恐啊。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能进入我的 CRM 系统，我的 Slack 工作群，甚至我的私人邮件，这就意味着我要把所有的商业机密，我们的谈判底牌，甚至我和同事私下的聊天记录，全部向这个 AI 敞开了呀。
没错。
我打个比方， 这就好像是我为了让一个跑腿小哥能更方便地帮我拿快递、收拾屋子，我直接把家里的防盗门钥匙、保险柜密码，甚至是我的私人日记本全交给了他。
这个类比极其精准，这也正是京津镇前国会议员在简报中发出的最严肃的警告。
他怎么说？
他强调 ChatGPT Work 确实让实务变得无比便利，无比贴近我们的日常，但它同时也意味着你越是贪图这种方便，信息泄露的通道就越敞开。
可是它毕竟是个软件公司啊，只要它保证数据不泄露给外部不就行了吗？
问题在于 AI 模型的运作机制，很多时候你在云端交给它的数据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了它大模型训练池里的一部分。你想想，如果是处理大量敏感客户资料的律师事务财务公司呢？
那万一有一天他在回答另一个客户的问题时不小心把我这边的底盘或者报价当成常识输出了？
如果你抱着先顾及便利后考虑安全的心态滥用最高权限，最终一旦发生数据污染，你失去的将是商业社会里最昂贵的东西，
信任。
对，不可挽回的信任。所以京津镇前国会议员给出的结论是强制性的，必须收窄 AI 的访问权限，而且必须留下 AI 访问任何文件的日志记录，
也就是他看了什么，什么时候看的，必须一清二楚，
必须清清楚楚，绝对不能让它变成一个黑盒。
哇，今天的信息密度真的太高了，让我们为你快速梳理一下这一路的逻辑线。首先，在宏观上，美国的芯片封锁原本是为了限制，结果却产生了修剪效应，倒逼中国打造出了 100% 全自研的十冠卡级超级集群，也就是曙光八千。
接着从中观层面，我们看到了百亿融资背后的资本博弈。 Minimax 的巨额融资伴随着创始人吴昕宣言和股价暴跌解禁同一天发生，映射出市场对 AIG 恐惧错失未来又急于套现当下的双重焦虑。
最后在微观上，无论是庞大的算力还是疯狂的资本，最终都化作了搭载 GPT 5.6 的 ChatGPT Work 和即将问世的 AI 手机，正以前所未有的权限和姿态接管你我的电脑桌面。
这三层是完美闭环的，算力决定了模型的智商，资本决定了进化的速度，而最终他们重塑了你的工作方式。
绝对是一次让人大开眼界的深度解析。不过在结束今天这期节目抱歉，在结束今天的对谈之前，顺着刚才 AI 特工获取你所有权限的话题，我想为你留下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既然为了实现极致的自动化，我们不得不向 AI 开放我们在邮件、Slack 和网盘里的所有商业机密和交流细节，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什么事儿？
当这个 AI 特工日复一日地取你的所有工作习惯，你的谈判策略，你在邮件里的情绪表达，甚至你思考问题的方式之后，它究竟还是不是你手里的一件工具啊？
天哪，你的意思是？
也许它正在暗中将你的整个职业生涯变成了它下一次进化的专属训练数据。你以为你是在雇佣一个特工帮你干活，但或许它只是在学习如何成为彻底成为你。
就像那个修剪树木的园丁，你把剪刀交给他，以为他在帮你干活，但其实他在盯着你，学习你握剪刀的姿势。这真的让人后背发凉，但又无比真实。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深度解析，带着这个问题去重新审视一下你电脑里的那个 AI 助手吧。我们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京津镇律师提供。